从第一眼看到我的时候，从知道我是谁的女儿的时候，他就想要报复了吧。他很轻易地就毁了我的一生。我想他现在应该是觉得满意了。我留院观察了24个小时就出院了，因为年轻恢复得很快。2个星期后我就回去上课。照月莹那个传统思想，我应该一直讲上1个月，可是我想没有关系，我怕落下太多课会赶不上来。赵高兴在我面前说漏了嘴，说穆振飞飞回香港去了，因为他家里好像出了点麻烦。我本来没有留意这件事情，可是后来上网看新闻，无意间发现某间投行倒闭的消息。经济不景气的今天，投行倒闭也不算惊人。我知道这间投行穆少谦有不少股份，资本家也有水深火热的时候，全球在次贷危机的影响下日子都有点难过。不过普通人受到的生活影响是有限的，尤其像我们这些学生，每天忙忙碌碌，除了上课下课就是做实验写报告。周三时候，我们学院的小野播厅有一场学术报告，是一位著名的材料学家主讲，院里很多人都去听，野播厅里座无虚席，我和月莹也去了。那位材料学家是位姓蒋的教授，典型工科出身女人，年逾五旬，衣饰只是整洁，讲起专业来却是细致入微，头头是道，与学生们的互动非常多，讲座写得很热闹。他在德国尖端材料研究室工作多年，有丰厚的学术经验，所有研究室里都是新手沾来，每个人都听得很入神，我也不例外。讲座在中午10分结束，比预计的还多出了20分钟，因为提的问题的人很多。讲座结束后，我和月莹刚刚走出座位，走道里的老师叫住我：
同学，你留一下。
我不知道是什么事，大约又是端茶送水什么的，有时候老师会把礼仪队的学生当服务员使唤。我把书包递给了月莹带回去，自己留了下来。没想到老师把我留下来，竟然是那位蒋教授的意思。他没带助手来，有些抱歉地看着我：
能找个地方边吃边聊吗？
我想了想，带他去了明月楼。这座星级酒店是学校出资兴建的，用于招待上级领导和学术专家，这里餐厅自然也比学校食堂强上 N 倍。蒋教授要了个包厢，服务员拿来的菜单他只看了一眼，随便指了几个菜，然后服务员退了出去。我捧着茶杯有点转转不安，不知道这位旅德多年在专业领域颇有声名的教授为什么会莫名其妙找上我。要是他打算招我为研究生就好了，我可以去德国到一个完全陌生的环境，从此离开这里，把一切难堪的过去统统抛下，再不回来。可惜不会有这样的美事。想到这里，我不由得微微叹了口气。蒋教授一直在仔细打量我，听到我叹息，他微微皱起眉头：
年轻人唉声叹气做什么？
我不由得挺直了腰，恭敬听着他的教诲。
少谦最近和穆永飞闹得很僵，少谦坚持要离婚。你要知道，他的婚姻并不像普通人那样，尤其与穆氏的联姻，基本上是出于商业利益的考量。
我瞠目结舌地看着这位蒋教授，他到底在说什么？
我不喜欢穆永飞，这个女人一贯心机重重，而且手段圆滑。当初如果不是迫不得已，少谦也不会答应与她结婚。
蒋教授摘下眼镜，他的目光渐渐变得温柔。
对于一位母亲而言，最难过的事情是孩子得不到幸福。
我想我一定是糊涂了，或者是我没有听懂他的话。
少谦小的时候是个特别的孩子，我和他父亲性格不合，在他很小的时候我就和他父亲离婚了。我常年在国外， 一年难得见到他两次，每次他都非常沉默，也非常懂事。我现在想想，觉得很心痛。他几乎没有童年，从小被他父亲带在身边，唯一的游戏是他父亲在公司开会，他旁听。他和我一样，对化学最有兴趣，可是因为他父亲的期许，最后他选择了工商管理。20岁那年，他父亲去世了，他被迫中断学业回国。那时候我就想，他可能这一辈子也不会快乐了。他非常早熟，又非常敏感，他对父亲的感情异于常人，他把全部的热情都放到他父亲留下的事业上。当时情况很坏，几个大股东联合起来想要拆散公司，最后他艰难地获得了穆氏的支持，代价就是与穆永飞结婚。我不支持他这样做，可是他对我说，如果失去父亲留下的事业，他这一生都不会原谅自己。那时候他才23岁。我回国参加他的婚礼，在结婚前的一天晚上，他对我说，妈妈，这一生我不会幸福了。我觉得非常非常难过，他的婚姻几乎是一种殉难。他不爱穆永飞，可是穆永飞又总是试图控制他。他们在新婚之夜大吵了一架，从此就开始分居。穆永飞几乎用遍了各种手段，但少谦还是无法爱他。少谦是个执着的人，我知道他事业上可以做到最好，可是他永远不会幸福。前两年他染上了依赖药物的恶习，我发现的时候已经太迟了。我把他带到国外半年，力图使他戒掉。最痛苦的时候，他抱着我哭，他说他没有幸福，一个没有幸福的人活在世上有什么意义？可我是母亲，我无法放任自己的儿子沉溺在那些东西里。我送了他一样礼物，是一只刚满月的萨摩耶，我给他取的中文名字叫可爱。我希望这样的小动物能让他感知可爱，能让他觉得快乐。
他的每一句话都如同晴天霹雳，我无法接纳，也无法消化。我感觉这一切太不可思议了，著名材料学家竟然会是莫少谦母亲，他正与我谈话，而且谈的是莫少谦。在他的描述中，莫少谦简直完全是个陌生人。他那样的无坚不摧的人，他那样无情冷血的人，竟然会痛苦，竟然会哭，竟然有依赖药物的恶习，这根本不是我认识的那个莫少谦。他的描述也与穆永飞的一些说法大相径庭，或者这对婆媳的关系并不好。我想起莫少谦某次给我吃的镇痛剂，突然觉得不寒而栗。莫少谦对我而言只是一场噩梦罢了，我本能的不想提到他的名字。服务员开始上菜，蒋教授又讲了许多话，大部分是关于莫少谦，可是我一句也不想听。我只想远离这个人，如同远离危险与灾难。他带给我的除了羞辱和伤痛再没有别的。最后蒋教授终于叹了口气，
你不打算原谅他？
原谅他？不，有生之年我唯愿自己的生命不要再与他有任何交集。我只希望他可以放过我，原谅我父亲做过的事情，然后永远不要再想起我。蒋教授看着我，仿佛是十分唏嘘，最后他只是叹为，
好吧，请你忘记我今天说过的话。
从明月楼出来后，我沿着湖畔小径慢慢走回寝室去。明月湖畔有不少学子在读书，也有的在闲聊或者晒太阳。早春二月，杨柳仅仅是枝条泛出一缕青色， 而坡上梅花还没有绽放。我沿着明月湖畔走了大半圈，觉得腿很软，于是选了一个向阳的长椅坐下来。初春的太阳照人身上，暖洋洋的，光阴如箭，春天已经来了，再过大半个月，坡上梅花就会盛开的，到时这里就是香雪十里，然后人声鼎沸，到处都是赏花的人和拍照的情侣。现在自然是有人唏嘘，谁会这么早来寻梅花呢？我不愿意动弹，太阳晒得我太舒服了，我很想睡一觉，然后把这三年来发生的事情通通都忘记，不论是萧山还是莫少谦，我都想忘记。周末的时候，
走进有声的世界，聆听最动听的声音，欢迎来到一听网，3w.听95.com。
我没有去回舅舅家里，这两年我刻意的疏远自己和舅舅一家关系。起初只是因为我和莫少谦的关系，怕舅舅看出什么端倪，然后表妹出国读书，舅妈办了内退跟过去陪读，于是我更不方便去舅舅家。双休日寝室里没有人，连月莹和赵高兴都去约会了，我一个人虽然无谓的背诵单词，除了学习我不知道我自己还可以做什么。去年雅思我考得不错，或者今年还应该再考一次，因为成绩有效期是两年，去年我也只是试水。我们的专业大部分毕业生都会出国，远走他乡也是我目前最希望的事情。我宁可到一个陌生地方，没有任何人认识我，我可以重新开始。手机被我调到震动，它一直在桌子上抖个不停，我耳朵里塞的 MP3 过了好久才发现来电，是个很熟悉的座机号码，我不想接，直接按了关机。没过一会儿，寝室座机也响起来，寝室里大家都有手机，座机很少有人打，但现在它是惊天动地的响起来。我看了看来电显示，把电话线拔掉了。5点半我下楼去打开水，顺便买饭。双休日的校园也显得比较冷清，打水都不用排队。我一手提着开水瓶，一手拿饭盒往回走，远远看到寝室楼下站着一个人，我想转身，但那人已经看到我，并且叫住我：
童小姐。
对不起，我不认识你。我面无表情。莫少谦管家对我说：
可爱死了。
可爱死了那又怎么样，反正我从来不喜欢那条狗。
莫先生病了。
那又怎么样，我从他手指缝里逃出一条命来，是就算我欠了他的，可是我已经还清了。
他不肯去医院，能不能麻烦童小姐请您去看看他。
我看着面前这个人，他衣线挺直，站直笔直，似乎从来没有改变过。我跟了莫少谦3个年头，连这个人到底姓什么都不知道，他总是恰到好处的出现，处理种种家务，把所有的一切打理得井井有条。莫少谦用的人一贯就是这样，总带着几分他自己的做派。你不是受过所谓的英式管家训练，他要病了你们抬他去医院呀，再不然把医生请到家里来，反正莫少谦有钱，你怕什么？管家神色一点也没有变，他还是那副彬彬有礼的样子，连求起人来都说得格外委婉。
童小姐，麻烦您去看看他吧。
我和他已经没有关系了，我不想再看到他。我觉得很厌倦，为什么这些人还硬要把我扯进我极力想要忘却的过往？莫少谦哪怕病得要死，和我有什么关系？我没有拍手称快，是因为我知道我父亲有负于他，但那已经是上一辈事情，我已经偿还了， 我不欠他的了。你回去吧，莫少卿又不是小孩子，他要真病了，你把他弄医院去不就行了？放心，他不会扣你薪水的。
莫先生不知道我来，是我自作主张。其实家里人没人敢提起您，可爱死了，莫先生抱着他在宠物医院坐了一夜。第二天他对我说，把香秀辞掉吧，并不是因为香秀失职，而是因为他再也不想看到他，因为看到他他会想起可爱。他从来就是这样，谁也不敢在他面前提起可爱，就像是谁也不敢在他面前提到您。这次要不是真的没办法了，我也是不会来麻烦您的。
管家似乎有点黯然，我不想再和他继续这种谈话。我的饭都要凉了，我要上去吃饭了。
童小姐，
管家脸色似乎带着某种隐忍。
您申请了助学金和助学贷款。
我回头看着他。
助学金最终是由基金会审核发放，莫先生是其中的董事。至于您申请助学贷款的那家银行，也许您并不知道，他也是股东之一。
妈的，我忘了很久的脏话终于又忍不住蹦出来。莫少卿手下从来就和他一样混蛋，除了威逼利诱再干不出别的来，我气急败坏。我换一家银行申请，姓莫的不可能指手遮天。
童小姐，我只是希望您去看看他，您不用做任何事情，只要看看他就可以了，这比您重新申请助学贷款要省事的多呀。
好吧，就算是威逼利诱，我也不得不低头，因为他说的有道理，如果重新申请助学贷款，能不能批下来是一回事，光你复杂而漫长的手续和审批都会让我觉得绝望。我和管家回公寓去，踏入大门瞬间，我仍有掉头逃跑冲动。我好不容易从这里逃掉了，再次回来令我有种再次进入牢笼的感觉。
莫先生在楼上。
管家不卑不亢的眼怒，
在主卧里面。
主卧的门紧锁着，管家敲门，里面寂然无声，没有任何动静。管家又敲了几下。
莫先生，童小姐回来了。
我很厌恶他这种说法，所以狠狠瞪了他一眼。他犹如不觉，只是屏息听着室内动静。
如果不是那镜子不像你，不藏秘密，我还不肯相信没有你我的笑更美丽。那天听你在电话里略带抱歉的关心，我丢的一声觉得比你说分手彻底。泪湿的衣洗干净，阳光里晒干回忆，折好了伤心明天起只和快乐出去。阳光里晒干回忆， 好了，相信明天气质和快乐出去。这爱的城市虽然拥挤，如果真的遇见你，你不必压抑我的笑，它无法代替。离开你我才发现自己假装很坚定。